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须的材料。例如，老谷、冯、居里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五月十八日》一书中所做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最后一章里谈到了。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请代我向某某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的某某，他使我十分高兴。致以崇高的敬意，您的福，恩格斯。